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实在连说谢谢也不配。主，我们做什么都不配，但是因着你的权柄、恩典、慈爱、能力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因为我们在圣灵的引导中，因为我们在天父的拣选、呼召和慈爱里，主，我们又什么都配了。主，我们配得称儿女的名分，我们配得为你的心腹，我们配得为你的甚至是同工，我们配得跟你同行，我们配得在这世上成为世上不配有的人。主，我们实在觉得这些是，如果我们真懂这话的意思，我们头都昏了，我们哪里能够在这样的荣耀的君王面前，我们是如此的不配而能够配称为你的儿女、你的心腹。主，我们谢谢你，愿我们在这里所上的课和我们平常所做的一切，我们都是为着更多因领受你的恩典，因相信你的权柄和慈爱怜悯，我们越来越像你，越来越配跟你同行同心，配蒙你的拣选。主啊，我们愿我们的学习，愿我们的生活不是叫我们骄傲或者是会退后，不是因着我们做得好而得意，也不是因着我们受到了打击而灰心。主，你知道这世上多少的事叫我们灰心，这世上多少事叫我们退后，我们有多么容易因着一点点的事情就得意起来。主，救我们脱离凶恶，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但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享受主国度里的一切丰富，而且传扬这国度的君王。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看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三节。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各位，这话这马上就要解释了。这你们从前死了，那么现在叫你们下面说活过来。当然这都是我们熟悉的句子，不过各位你真的要再想一想看，圣经里用的许许多多的字句是圣灵默示的，是有效的，是我们能懂的，但又是我们不能懂的。能懂，因为神不是故作高言大志来唬我们，像很多神学家一样。但是我们又不能懂，不是智慧的问题，不是知识的问题，或者从某个方面来讲，实在是我们没有信心，实在是因为我们骄傲，我们没办法懂。那这个死和生这两个观念就很难懂，但是我们今天不能花太多时间去讨论这个生和死哈。那这句话如果各位还记得以弗所书的话，也是跟以弗所书第二章的讲法非常相似。我们死了，我们没死啊，哪个是死的人呢？死的人是埋在棺材里，是呢已经过去的人，是停止呼吸的人。但是这个话当然我们又再一次，因为以弗所书讲过了，我们不要多讲了。在创世纪我们就知道了，吃的日子你必定死，然后吃了他们也没死，或者说从一般的观点来看也没死。我们就知道圣经在讲死生，其实每个字的意思都比我们想的要复杂一点，当然也比我们想的简单一点。好，我们死了，那个死在这里绝对是一个负面的意思。死在圣经里很多时候是正面的，比如说我们基督为我们死，比如说我们与基督同死，这都是正面的哈。那么甚至把像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死和那个种一个种子到地里连在一起。所以这个你们从前是死了，那我们现在只能简单的说，这是指在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在我们还没有信靠耶稣的时候。当然这要问一些如果实际的问题啊，就是都不是我们能回答，各位可以去想。因为我们在基督徒生活里，包括我自己在做牧师，各位也在做牧养的工作，我们都是在牧养也被牧养里面，我们需要去想的就是我是什么时候死的，什么时候活的啊，或我什么时候信耶稣，什么时候重生得救的。我之所以说这些，因为有些人会讲到说你必须有重生得救的经验，大哭一场啊，或者是怎么样哈。那正统的讲法是不接受这样的讲法， 重生得救，根据约翰福音第三章那里，我们可以看到是圣灵的工作，是像风一样的，有的剧烈，有的很轻微，甚至难以察觉。从风从气来讲的话，根本是几乎察觉不到的。但是我们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又不能够说一个信主的人，包括他在重生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的经验和感觉。这一点哈，在看神学家的传记的时候很有意思，比如说加尔文，比如说路德，比如说天主教的神学家的唯一的那一位神学家 Aquinas， 他们如何从不信进到信？各位，这是一件很巨大的事情，从生进到死，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味道，因为死了他就不能告诉你了哈。那么有那些传说啊，或者有些书啊，或者圣经里略略提到一点，但是那个不足以说我们就确定是怎么样。怎么叫从生到死？这个我们不大知道。虽然圣经里有讲一些，连耶稣，从生到被钉死，我们都不知道。虽然这是生和死都我们最熟悉的，但是实在是很不熟悉。你怎么一下就死掉了哈？那这也是很恐怖的。那从死到生呢？那也是我们不能讲的。因为也没有死人复活，对了，有死人复活，但是跟耶稣是第一个真正那个死里复活，他之前旧约的和他自己行的神迹，我们说过都从死到生，跟耶稣从死里复活不大一样，有一样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也在讨论我们怎么从死到生，那这真的包括好多层面嘛，包括我们将来的复活，包括我们的重生得救，包括从某个角度来讲，当基督徒断了气的时候，跟世人一样的时候，其实他不是死了，他正是复活了。从一个角度来讲，当然这里面都有很多争执。如果我们再把永恒里的拯救救赎来讲的话，我们可以说我们从来也没死过啊，我们都在主的心里面哈，主在永远的计划里面。那现在要说，现在我们就讲到最简单的，就是我们从前是死的人。那我们讲过在基督里啊，那个蛮复杂的，现在是在过犯里，在肉体中，我们在过犯中死。从在以弗所书有提的，就是当人违背上帝命令的时候，那就叫过犯，那就叫罪恶，那就是一种死亡。所以我再提一次，死亡从基督徒的定义里面来讲，并不是不动，没有任何的反应。死亡是刻意的，有强烈决心的，从心智、头脑到行动，一种背逆、忽视、轻看、藐视、抵挡上帝的态度，那就是死亡。那不一定要有什么行，不一定要有什么行动，心理，各位，我们说的再严重一点，就是藐视了。就是说，你不必是一个无神论，你不必是一个很剧烈反对神的人。那么，当然，这我们都不知道要延伸到多长了。包括你在教会里面，可能也是你做到了教宗了，做到大神学家了，主任牧师了，你是宣教士了，可能你也仍然是在死人当中啊。是你是在过犯当中，你在抵挡上帝。这种过犯，我还当然中文翻过犯是包括行为的，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的话，未必一定要行为，就是你的思维就是了。那当然求主帮助，我也没有在这里要增加各位的罪恶感。哎呦，我没有想到主今天吃早饭的时候谢饭是很，哎，都忘记谢饭了。哎呦，我在过饭中、死亡中吃完了我的早餐啊！你要这样讲也是可以了，但是我不是要让大家有那个罪恶感，但是我的确是希望我们大家，哎，这个罪恶感可能不好，但是神感是很好的，英文叫做 sense of divine。你能感受到神啊，这也不是什么特别的神秘的经验啊，我觉得就是一种对神的敬虔。你经历到，你知道，我说多多少少应该有一点经历哈。虽然像加尔文式的话 ，Aquinas 是那种神学家，他们的经验大概都在脑袋里面，他们对于 感情的奔放不是，加文还有很多，那 Aquinas 好像就不是那么多哈。那我觉得这不应该是一个优点，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缺点。我觉得感情的奔放是优点啊，当然要受到真理的约束哈。好，我们以前是在犯罪时候死亡了。好，下面一个，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亡。那这里其实也有一个意思，你的肉体，他特别强调你肉体的活动不表示你是一个活着的人。你甚至我们讲的想到色情一点，或者想到那下流一点的话，性爱的活动，或者一个十八岁的名模啊，或者是年轻人，那通常他们给我们印象就充满了生命的力量了。就下流一点就讲，甚至充满了性的力量、性命的力量。那但是这个都是如果这个肉体不是在被圣灵、被神的灵在管理、被神的灵在引导的时候、顺服神的灵的时候，那是一个死亡的身体。那这里当然也涉及到很深的这个教义的问题。如果肉体本身它可能顺从上帝或不顺从上帝，注意我说的本身两个字。我们当中如果有这种喜欢念神学的，就会知道这曾经是一个很大争执，现在也是争执。答案是，就是正统的，尤其是路德加尔文讲的，是不可能，你的肉体不可能去顺服上帝的，因为那是一个虚空的东西。你的肉体要能够顺服上帝，是因为上帝先拣选你，也就是圣灵先在你的肉体身上工作，使你不管看到自己的罪恶也好，不管看到上帝的伟大也好，不管开始厌烦你过去没有不以主为主的生活也好，不管怎么样，这必须是神仙工作。各位，我这一类的事情引起很多争执哈，吵闹，这些都是老争执了哈。卫斯理中、加尔文中的，或尔明年和加尔文中的那个争执。我自己是希望说，我当然站在加尔文中这边，但我非常不希望这变成一种定罪和厌恶和争吵的一个因素。我要讲的是，这种我希望这些神学上争执，任何一个争执，因为所有的争执都会回到这里的。所有政治讨论下去都会这样。我希望我们要讲的、要表达一些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神是非常伟大、慈爱的，无限的伟大和慈爱。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人是非常的败坏和无能的。因此，神的伟大、慈爱、全能到一个地步，就是他在每件事上都看顾我们。那我们的败坏和无能，重点在于说，我们每一件事都需要依靠他。不要把这些争执变成了哎呀，那我就什么事都不要做了，那神很残忍啊。我知道很容易大家就讨论到这些地方上，我希望能够避开这些。在肉体中死了，就是一个不以灵，因为神是灵，不以灵、不以神、不以神的话为他的主导、为他的引导、为他目标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死人。所以这句话跟上一句话还是有类似的意思，就是不在乎你的肉体的能力有多少。这里其实我甚至觉得连不信主的人多多少少也可以同意这句话。你到核能发电厂，那核能电厂所产生的能力有多少啊？那我都不知道，反正很多。但我们不会说那机器是活的，我们会说，用英文字讲，会说那机器是 active 的，我们不会说它是 living。 如果当然啊，我知道现在也有很多生物学家就说，其实那个核能电厂跟我们人没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们就是一部复杂一点的机器而已。但是一般人还是不会这样想。甚至好吧，有了最以后电脑机器人这些产生，三号我们都还是觉得哎，那好像不是活的人。甚至在旧一点的文学里面会说，因为那里面没有灵魂。那我们也会说，有一些人，有一些脑满肠肥的大老板， 或者流氓，或者很有活力的一些强盗，我们说他是没有灵魂的人。通常我们会说那里这里指他不善良，或者说他不一定说他不会思想，因为有些脑满肠肥政客很会思想，但他没有灵魂。那我们在这里也涉及到灵魂体的意义啊，我们在这里也不去讨论。我要讲的重点是你必须以灵为中心，而那个灵不是我们在讨论的什么很怪的，以神，因为神是灵，叫人活的是灵，叫人活的是神，叫人活的是神的话啊。我们在肉体里面，在过犯里面，那都不是在生命里。我希望你在主的生命里，你活在圣灵中。是巴克写过这本书，是吧？活在圣灵中。我们不是花了很多时间讨论在基督里吗？但是也是在圣灵里，在神的话里面啊。这些我希望讲这些话，我要强调的是摆脱那些我们灵恩派福音派中间争执，摆脱那些什么灵歌啊跳舞啊，或者是我们对这些的厌恶或喜好，这些我都觉得可以容忍，或者是可能有问题。但是重点在于你对上帝那位看不到摸不到，但是有他的话语，有他的权柄，有他慈爱的，而且只有在他里面才有的那位上帝，他是你的中心，他是你的一切。我必须说，除了上帝以外，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东西是真的了，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东西是活的了，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东西是有智慧的了。好，下面未受割礼，他不是说肉体，他说未受割礼。这里为什么在死亡跟割礼要连在一起？割礼是一个仪式，甚至割礼这个仪式今天外邦人也有，在以色列的时代外邦人也有。我们以前也讲过，就是割礼可以只是一个宗教的仪式，一个卫生的仪式，一个今天我们非常悲哀的说，大家可能很多人想到还是成为犹太人的仪式，而对我们来讲悲哀的意思就是成为犹太人跟成为神的儿女根本是两码子事。如果你不知道这句话的可怕，就是受洗跟成为基督徒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当然是有关系，信而受洗就有绝对的关系，不信而受洗没有一点意义。那同样的，圣餐、祷告、听到去传福音都可以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甚至是抵挡上帝的。各位，我需要再多讲这样，我已经讲太多这些事了，从旧约到新约圣经充满了这些对我们的提醒。这一讲你们以前是未受割礼的，你在未受割礼的肉体里面死亡了，那这是什么意思？他为什么要讲这个？如果割礼没有什么意义啊，各位，割礼洗礼都有意义，圣餐也有意义，因为这是神设立的。如果那里面有神的灵在其中，或者再讲一句话吧，那里面有神的话在其中。我不是要把圣礼变成那个魔术式的，但我的确说在很多的比较重仪式的教会里面，那个饼和杯的确没什么神圣，但是当注谢了，也就是主理人当他注谢了，这是我的身体，或者是念你从不信主人来看念了一道咒语以后，那就变成主的饼、主的杯、主的身体、主的血了。这里面讨论很多，我们也不去讲，我只是都是点到为止啊。各位以后你有兴趣，每个都是你在神你写一本神学专著或写一套的那个会叫你头痛的要死的东西啊。但我们现在回到圣经里面想一想，未受割礼的肉体，割礼到底是什么意义？各位，这里最重要的意义就是立约。我们以前没有跟神立约，你用不同的观念来讲信靠上帝，我讲过重生得救、信耶稣成为神的儿女等等，进入神的国度、悔改的都可以的。那这里讲到用立约也可以，立约当然就是改革中的神学特别强调的了。以前我们在租约之外，那这个真的是要 又叫人吐血大哭的经文了，就是我们回到想到以弗所书第二章，你们以前是局外人，在上帝的祝约之外，意思就是你根本不认识上帝，上帝给你的只是所谓的一般的恩典，你没有永恒的盼望，你跟神没有相交，你不在拣选之内。所以你们当然我们这也可以想到好多个割礼的事情，包括创世纪十七章亚伯拉罕受割礼，那是他第二次跟神立约了，应该十四章还是十五章是第一次立约，十七章是第二次立约了，但是那次有立约的仪式，有受割礼，这个也在罗马书里面特别被提出来。那还有立约的事情，就是以色列人在进入西乃山的在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新的一代立约受割礼了。其实你如果看约书亚记，他们进入那个迦南地的时候受割礼哈，他们还在一个山叫除皮山哈，那里受割礼，应该是叫除皮山受割礼。我想我提一下，你们可能有点印象，如果你圣经不大熟的话，否则你不大记得这件事。约书亚记事情的重点是什么？哦，耶利哥城坍啊，这我们记得一点。就是约书亚记不是一个很兴奋的，如果有兴奋的亚干的事情啊，或者这些事情，他们受割礼不是很重要的事，我们也不记得。可是那很重要。就是表示他们追认一个仪式，你们已经是上帝的儿女，但是你们在旷野居然没有受割礼。那这个割礼，当然你到新约的时候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包括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到那些都是惊天动地的事情，各位那个都在神的救恩下很重要，包括怎么彼得可以进到未受割礼人的家里去，你怎么可以去那里？包括保罗给提摩太受割礼，却严严的禁止提多受割礼。这里都在讲到，重点不是那个仪式，重点不是成为犹太人，重点是你对上帝有没有信心，你对你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有没有全然的信心？你信靠那个。你跟上帝不再是一般关系了，你跟他是约的关系，你是他的妻子，你是他的儿女，你是继承产业的。你们以前没有，各位以前外邦人都没有，我们也没有，可是我们领受着福音，因着神永恒的计划，在某年某月某日，在某个时代，某些宣教士来了，我听到了某些电波电台的声音，我现在是看到了网络上的福音啊，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在什么时候，你说我这些经验都没有，我是第五代的基督徒了那通常也可能你还不是基督徒，就是你不过是一个传统的基督徒，当然也可能是，只是你没有那些特别的经验啊。但是你们过去是死人，这个话应该讲的比以弗所书第二章还重吧，我忘记了，第二章那里你们是主要是局外人，你们是外人，是远离的人，这里讲你们是死人，很可悲啊。因此我们也很感恩，这每一句话都很震撼，神赦免了你们这个连那个小字的考据都值得想一想，这也跟以弗所书第二章有点像，就是你们我们啊，你侬我侬来，我们呢，我们犹太人也就我们通通是罪人，是蒙了神的恩典和拣选才得救，我们是我们，就救恩的次序来讲，有过你就你是你，我是我，我们曾经有过不相干的时候，就神整个的拯救来讲，我们是一家人，神赦免了我们，好吧。以前未受割礼，我们上次也讲过，这割礼当然最重要的是立约，我们上次也讲过，有些学者喜欢在跟性连在一起， 我说这也不是完全无稽的，不是说性是一个罪恶，不是说割去羊皮表示这是一个罪恶的器官，象征性的让它受一点伤害，但是又不能完全伤害它，要不然人类就绝种了。那么但是表示这是一个邪恶的东西，性是一个邪恶的东西，这样讲不是完全不正确啊，就是我们不会说性本身是罪恶的，如同我们不会说唱歌跳舞本身是罪恶，我们不会说科学文化本身是罪恶，但是我们又说人的心是这样的败坏，以至于从我们心里而不是性器官里面所发出来的一切都是邪恶的，需要被主彻底的对付。那歌里也可以有这种彻底对付的一个象征的意思，甚至也可以有象征说我们出生的那一刹那，有我们的那一刹那是一个罪恶的结合。在这里都不是贬低性，也不是贬低爱情，而是强调人的罪恶的身。你们以前是一个未受割礼的肉体，因为这个要跟第十一节连在一起，我们受过割礼，不是人手所行的，是主帮我们把那个罪恶去掉。各位，罪恶的去掉，圣经里也有好多动词，包括赦免，这里用的，包括除去，包括背负，包括洗去，那个通常跟洗礼连在一起，包括割掉，那就跟割礼连在一起，割去。好，上帝赦免了，这我们也，各位也请原谅，我们没有时间去讨论这个了。神怎么赦免？我多次讲过，重点就是神不是白白的赦免，对我们人来讲是白白赦免，我们没有付出丝毫的代价，我们的大罪，不可赦免的罪就得到了赦免。但是这个就叫赦免嘛，赦免就是把你当作没有犯错的人嘛，那个叫赦免。所以所有的刑罚不会临到你身上，但是从基督耶稣从神那边来讲，那个赦免可是极大的代价，那是耶稣的死。所以这个又这句话赦免啊，神赦免你们，其实他已经讲了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没有讲的就是神因着基督死赦免你们，然后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的活是他的死啊造成的。所以我们又要回到前面的这哎，神的每一个字都是这么丰富啊。第二章第九节，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为什么我为这句话特别感动呢？也是最近在网络上，包括以前看书，我越来越感觉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世界实在太丰富了，包括在堕落罪恶的世界里，而且是好的东西太多了。各位，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烂的东西太多，各位，烂的东西的确多，哇，到处都是垃圾，垃圾文化，垃圾山，这个世界的那个可憎的、多余的、不必要的、有毒的、有害的、物质的、精神的、文化书籍的，多的不得了，99.9999%都是。但是剩下那个0.00001%啊，哇！因为现在资讯的丰富，那0.00001%一乘就是乘上一个 Google， 哇！那你要看的好书就几千几万本了，看不完。我真的有个感触，太多了，好的文章、好的讲道、好的东西多得不得了，真是丰富啊。那但是这些如果没有也没有关系。我昨天才跟另外一个好学不倦的弟兄谈，我说，他说有什么好网站，我说哦，好网站很多，我说以你现在的情形不要去看，我说还是多去看一点圣经。我这绝对不是不要看这些东西，我也不能够给你分配的时间，你所有的阅读圣经应该是多少，其他应该是多少，你天天读圣经也可以读成一个法利赛人。我但是我还是觉得说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 基督就是圣经里的基督。我们有的时候真的贫穷啊，有的时候我也知道这话，我也跟中国大陆一些基督徒就这次在香港碰到的，哎呀，我们没有人教导啊，很容易变成异端啊，他们有圣经啊，但是很容易变成异端，因为没有人教导。哎，我就说还是这句话吧，一切的丰富都在基督里。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到一个环境里，真的什么都没有了，连圣经都没有了。那文革的时候，中国大陆就是啊，什么都没有。但主不会丢弃他的儿女，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你可得记得这个。你在丰富的时候，包括你的资讯很丰富的时候，你要记着。听说在信友堂算是资讯很丰富的，我们有各种组织学，有各种相当棒的教导者。我听说的，不知道是不是，我看有点夸大哈，我们没有那么好，但是你有最好的，一切的在基督里面。我们过去所有的过犯，因着基督被赦免。哎呀，他所背负的重担已经是不能想象，已经是我们不知道要讲多少道。他所具有的丰富赐下的白白的恩典，那又是我们不知道多少讲，那不是成一个 Google 的，那是成一个无限大啊。好，我们的过犯被赦免，那真是不容易的事，那是因为基督为我们死。那但是更丰富的是，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那与基督一同复活哈，当然是指着我们的生活要靠着基督的应许，基督的权柄，我们要信靠他，要顺服他，不只是效法他，与他一同活，一同作王。而且这一同活啊，又就是不能分开的，一同活就是一同受苦，你活着就是要与基督一同受苦。那苦到最苦就是什么？死。所以一同活就是要一同死，那死还要死得透，所以什么？一同埋葬。那我不知道还不要再讲，一同降在阴间。各位，这都不是在跟各位开玩笑或卖弄学问，这跟我们生活有关系。这跟因为埋葬那个部分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或者是十二章是还是十一章，讲到耶稣的耶稣的死，他也很强调的。因为埋葬这个字，如果你去想到耶稣在十字上断气以后一直到复活之间，这我们姑且说三日三夜在鱼腹里在地里面，各位你去想像那个时候活着的人，活着的基督徒很痛苦。哎，我讲过一篇道叫礼拜六，就其实意思就是在主死到主复活这段时间，正是我们现在所活的一个时间。我们有他的应许，他已经复活了，甚至我们比那个时候应该更好，因为他真的已经复活了。但是我们又常常经历到他好像是隐藏，我们也看不到他，我们也不知道在向谁祷告，我们也不知道向谁呼求，因为我们已经求神求了那么久了。而且我们现在求的不是一个死了埋在地里的基督，我们求的是一个坐在天上宝座上的基督。为什么我的困难还这么大，而且继续在恶化当中？各位，我不在开玩笑，我们每个人天天生活不都是这样吗？还是那句话嘛，你每天的老都是显示你更死的离死更近了。我们是活在这样的世界，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是在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活过来，这是我们每天的经验。好，十四节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扯去钉在十字架上。这个保罗写的次序好像有点不对哈。涂抹在律例上所写的，这不仅次序上不对哈，就是次序上他应该先写哈，就是说我们从前因为犯了律例上所写的条文，所以上帝不是涂抹，上帝就根据这些条文把我们定死罪了，我们就死了。最多能说那个死刑还没执行而已，但是我们是死了。那后来主耶稣来了， 她不仅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然后为我们背负了我们违反律法的一切的刑罚。那你可以说就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的。然后既然那个已经被涂掉了，大笔一勾涂掉了，我们在讲因信称义时已经讲过很多，神这样涂抹绝没有是自打嘴巴。各位你要小心啊，一个法官只能按法律来判断哦，判案哦，一个法官不可以把法律涂掉哦。我不知道刑法第几条第几条规定，做这样的事的人应该处死刑，然后法官拿一个毛笔就当众把那一条涂掉，然后对那个该判死刑的人说，我已经把这条涂掉了，中华民国法律里没有这条了，你现在得释放了。如果法官这样做，法官要被判刑的。但是为什么神可以涂掉？嘿，不是中华民国宪法呀，比那个最大的多哎。神犯了不可原谅的罪，他涂掉了，永远不可以涂掉，每一点一画都不能废掉的律法。那什么意思？就时间上有错误，应该讲他涂抹了这些，释放了我们，然后再叫我们跟基督一同复活，然后就叫我们离开监狱了，甚至称我们为一个义人了。他这里很强调啊，这些所写的都是攻击我们，是有碍我们的。这里用字句，就是有根有据的。那个字句有点像翻的，有点像借条一样，就是根据这个去向你讨债，只是讨的不是钱，要的是你的命。为什么神把这些涂掉？神怎么可以涂掉的？这不可以涂掉，这是上帝的话呀，不可以涂掉的。好。这个涂抹我想是对我们而言，就是我们不再看到这些字眼在控告我们，所以他用涂抹。各位，涂抹圣经上比较有跟这个连在一起的那个涂抹是血涂在门楣上。我没有去考察这两个字的关系，但涂抹总有一个遮盖的意思。那血涂在门楣上要遮盖什么？要遮盖上帝的眼睛吗？要欺骗上帝的眼睛吗？上帝哪里能够被血欺骗呢？那不但不是要欺骗上帝眼睛，要打开上帝眼睛，当上帝眼睛也不需要打开，要上帝的眼睛看到这个家里已经杀过了。各位，当然不是已经杀过长子，是杀过那只羊了。所以那只羊总要跟耶稣连在一起。上帝看到十字架上的耶稣，他就知道他已经遵照，我用这个字，他自己的律法执行了，他没有废掉律法，犯罪者死，他行了这个律法，上帝不会废掉自己的律法。因此各位，你要再去想，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确为我们成为罪犯，因为他是神，所以他有这样的代表和代替的权利，让他死掉涂抹。而这里我想到还有很多，包括在伊甸园里面的那个遮盖，给你一件衣服用羊皮啊，那个是遮羞吗？保暖吗？还是我觉得多少有预表啊基督的意味哈。这里时间上好像错误，他为什么放在这里？我想没有错误，因为上面要一气呵成讲到我们死，然后我们复活，然后十四节再来解释我们怎么可能从死里复活。我们为什么会死？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为什么会从死里复活？因为那些字句都被涂掉了，就等于你的死亡证明书被烧掉了，被涂掉了。各位，当然你死了，你死亡证明书烧一万次你还是死了。在这里我只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一个有权威的文献，就是上帝的律法说你没有死，不是说你没有死是被涂掉，也不是说被涂掉是被耶稣成全了，只是对我们这些人来看好像涂掉了，好像那些攻击我的不再有了。好，这就不只是耶稣替我们死，叫我们脱离死我们以前所犯的罪恶， 这里也包括我们脱离了罪恶的权势。哦，这样很小心讲，求神让我们不变成一个厚脸皮的犯罪的人哈。就是各位，你会被圣经上的话控告，到今天都会，我会，你也应该会。你有良心，尤其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应该常常被控告的。圣经上的话，你这个牧师，你是什么牧师？你的基督徒，你是什么基督徒？律法始终有这一层功能，在我们没有建筑之前，因为我们邪恶，我们真是邪恶，我们真是坏，我们真是有诸多隐藏的罪在我们里面。当然我也承认，很多时候神的律法对很多人来讲好像蚊子叮牛角一样，不痛也不痒，根本没任何反应。他看到他自己正在杀人，他还杀得很痛快的，张献忠这些人可能是这样。但是各位，当神的律法呀，或神的福音，神在他选择的日期让圣灵在其中发挥功效的时候，那神的律法如果控告你，你真是活不下去哦。在历史历代最有名的可能是路德，哦，那个神的律法向他显现一点点的时候，真是吓死他了。然后魔鬼也会用上帝律法来责备你，控告你。这就不是你得救以前的事，得救以后也是这样，而且这控告更厉害。你信了耶稣怎么还会这样子？你做个牧师怎么还会这样子？我们这也不是说我们就好像说我们轻看这些罪恶没关系，这些都要小心讲。但是这些经文，这个经文，你真的回去好好看大卫写的诗篇五十一篇，涂抹我的罪。我不想再看到那些东西，我想都不跟你想，说要把它涂掉，而不只是用赦免。我觉得用每个字都有它的重点，叫人的被提醒。神要我们有一个平安的良心，当然我觉得这都是圣灵的工作了。平安的良心，这些都不容易有。我们有很多的焦虑，有的看起来是因公焦虑，有的是各位做母亲的为自己的小孩焦虑啊。有的是为国家大事焦虑，当然有的为自己的皱纹多了焦虑。这我也不能说一定不好了，就是说在这里说涂掉这些，不是废掉律法，而是对我们这些罪人来讲，让这些不被控告。不被控告不是我们厚脸皮，我们没良心，而是我们知道耶稣所做的是多么的美好。好，哦，真的，你有没有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做这么多，还涂掉律法啊，然后把扯去钉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当然你也没有看到律法被钉在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保罗所用的名称，因为钉在十字架上，各位你一定要记得，十字架是一个羞辱的、可耻的东西。原来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基督把它当做一个很荣耀的东西。原来在就好像。你爸是怎么死的？哦，我爸为国捐躯，哦，这个伟大，他是中华民国开国元勋，哦，他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如果你是林觉民的后裔的话，你爸怎么死的？哎呦，抢银行的时候被警察打死的，那就是很丢脸。各位，死在十字架上就是抢银行的时候被警察打死，比那还要丢脸的多，还要痛苦。那耶稣的死又比这些还要再多，所以你说把律法字句钉在十字架上，不是一件好事，不是一件很容易有的形容词，等于说律法是很坏的才会被钉上去。但这里当然不是律法是很坏，律法是很好的。但你要记得，不管律法也好，福音也好，包括圣经的话，你要知道它可以被误用的。这就是我说，你天天引圣经也不能保证你讲的一定是对的，魔鬼会引圣经的。是不是凭着信心？是不是顺服上帝的权柄在引用？是不是认识上帝的慈爱在引用？哎呦，这些圣经上的话常常会叫我们很痛苦啊。就如同我今天看到很多新派的或者是那种所谓宽广的神学家会用福音来引用福音来羞辱上帝，很多可能比较保守的、死板的、不认识上帝恩典的，会用律法来控告我们自己或其他的人，法利赛式的，这都非常可能。 而且一定也都发生了。那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或者我们常常的仰望为我们钉十字架耶稣基督，就是要让自己有一个真正不被控告的原因。不被控告原因不是因为我们行了律法，不是，不被控告原因也不是我很厚脸皮，不被控告原因是因为我们真的可以光明正大，就像后来路德对魔鬼控告他的时候说的，耶稣基督已经把这些通通涂抹了，而且好像引的就是这些经文，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十五节，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各位，这些都是很难理解的，连解经家呢，有学问的也不一定解得出来。因为有人说这里保罗是在讨论哥罗西教会所面临的异端，而那些异端是什么样子，解经家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很确定，大概都会说那是诺斯底主义或者雏形的诺斯底主义，我不知道。但是我想我们能不能试着就我们21世纪的读者来看一看，也就是我们并不懂那个背景是什么，因为圣经没有跟我们讲，连学者目前也不能跟我们讲。而且我总是常常提醒弟兄姐妹，我们应该谦卑学习。但是如果最重要的教义的话，并不是有待学者找到了某个考古文献或者什么我们才能懂的，这是历史历代都应该能懂的。在这里把就保罗在描述很多啊，保罗在描述的一个有死，一个有赦免，有涂抹，有攻击，有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还把他扯去废掉，这些有点像在法院里做的，也有点像上帝在做那个伪造文书的事情。各位，我说这些话都是让你们印象新深刻一点，就是这段经文蛮复杂的。然后下面十五节就是他又有点变了，上帝在磨墨涂那个，就或者立可白啊立可黑啊，那个在涂的时候，他怎么突然摇身一变又去打仗了？他去跟谁打仗呢？执政的掌权的都掳过来，然后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把执政掌权的掳来。这是什么意思啊？各位，我们也讨论过什么是执政掌权的。我说执政掌权的包括所有一切的能力，这个能力包括政治的能力、经济的能力、学问的能力，包括物质上的能力。所谓物质上的能力，就是像太阳能啊、核能啊、台风啊、地震啊。所谓人文上的能力，就像政治啊、像知识啊这些东西。那有的时候知识可以把两种能力结在一起，比如说知识，科学家，手无寸铁，手无缚鸡之力的这个物理学家，当他发明了原子弹的时候，脑袋里面怎么，他们的脑袋里面胜过100万的军队啊，那比坦克车什么都更有能力啊，这是能力。那这里特别讲到能力是执政的和掌权的，好像比较是政治上的能力，这是指的什么？有些人讲说这是什么那种灵智主义 Gnosticism 里面的相信的天使的阶层或堕落天使阶层，在耶稣基督十字架里面被打败了，有可能吧。但是我们自己再想想，在这里是不是还有一些指其他东西？我想这些执政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哈，这个我们可以想象，这有一点像罗马的军队去征服其他的国家，然后把其他国家那个统帅或者国王或者领袖哈掳来给大家看，那表示你看我们多神勇，把别人都打败了，这个是胜利者的那种威风嘛。但是各位，耶稣这个是讽刺的地方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有做这个事吗？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是等于被别人掳来钉在十字架上，很羞辱哎。事实上他在扛个十字架的时候，他也扛，连扛个十字架都扛不动，还要古利奈人西门来帮忙扛一下。 他是一个很可怜的囚犯，而且是浑身是血的，被鞭伤了，他一点都不像是在得胜，他一点都不像在打胜。那在这里我想保罗要提醒的，提醒我们的哈，是再一次提醒我们，耶稣在十字架上对我们的拯救，这可能在其他地方有讲，然后对邪恶势力的打击，当这个邪恶的势力控制了、掌控了、虐待了、伤害了我们，也伤害了其他人，而基本上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你能在实际上看到这个胜利吗？当然，如果你没有信心，你是看不到的。各位，我们今天都说是，但是实际上我们常说不是。尤其当我天天，尤其我这个小信人，天天都觉得不是。一听到啊，有个每个礼拜三祷告会啊，又是哪个弟兄得了癌症，又是哪个小朋友受了这样的伤，而且有的都好像治不好，是绝症。然后看到教会的情形，看到国家社会国际的事情，哎呦，天灾人祸越来越多，人的愚昧、人的丑恶，随着科技的发达，好像都并进的，也就是越来越多。当然，好像美好的地方也有。那我们能不能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是得胜，而且这个世界上所有有能力的都被他打败？在这里小一点，你可以说执政掌权的，包括他打败的后来的是钉他十字架的罗马帝国，包括他会打败的是宗教的势力，包括犹太人的宗教势力，包括其他在地中海四围的其他的执政掌权的，我们不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有看过啊，也拜那个罗马、希腊宗教的。耶稣的仆人保罗好像也在这里受了很多的委屈，但是他们通通已经因着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福音传扬被打败了，明显给众人看。我们靠着十字架夸胜。各位，这一部胜利进行曲我们还在看，我们看到宣教士到阿富汗、到中国、到各地，看到他们失败的情形，看到他们错误的情形，但是我们心里，你有够大的眼光被圣灵光照的时候，你看到我们都是一群得胜的队伍。我们很不配了，绝对不配，但是我们是得胜的。所以这里执政掌权的是指那些有能力的，包括政治上面的。就耶稣的胜利不是只是我们个人脱离了罪恶的势力而已，而且我们是真是就是天国之子。这世界上其他的势力，那个金钱的或者是性的或者是各方面的引诱我们、打击我们，也让我们在其中很难摆脱的，都被打败了。其实保罗要讲的是什么？还是继续在讲耶稣的得胜，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第十六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了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精洁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那我真是服了保罗，他要跟得上他的思想真是好难哦。他现在又讲到生理上面，刚刚讲到战争，讲到比较抽象的历史的整个历史上记录的胜利，现在又讲到战争，然后又讲到节期，因为他也在针对一些异端。那我们这里不能不根据这里所讲的，我们想到这些异端，好，学者说是什么灵智主义 Gnosticism， 我们不懂那些是什么，但我们懂起码他在讲的里面攻击的有犹太教，有因着靠着行为、靠着仪式来称义的人。可能这里很简单，有人在饮食，有人在节期，这些可能都是旧约里面然后犹太教很看重的，或者安息日，不可让这些人论断你们。那我觉得这很简单，就像很多基督徒，我们已经不再守这些东西了，或者说我们不被这些东西拘束了， 可是犹太教跟基督教，各位不要忘记，包括在写哥罗西书的时候还是那么的亲近，很多的犹太人，很多的基督徒都是犹太教的信徒，然后叫你们，叫这些基督徒把这么很宝贵的东西看作无关紧要，你要守可以啊，你要守安息日，今天基督徒要，一个犹太基督徒要守安息日可以啊，只要你不说我呢守安息日，如果我不守我就不能得救，守的就能让上帝更喜欢我，那你就不能守，那你不能守，因为那你把这个当作一个救恩了，把这个当作神了。如果你觉得哦，这是一个仪式，这是一个传统，我也很喜欢这个传统，那么在不妨碍其他基督徒的时候，我可以这样做，或吃或喝也都是这样子。好，我举一个稍微尖锐一点的例子吧。假如今天有人提议，在信友堂有人提议，我们聚会的形式可以改一下。第一个，我们不要先唱要等候主，因为主已经来了啊，主已经在我们当中了，不必唱要等候主，我们换一首或者不唱这个。各位，我相信会引起大征战，会分裂的。而如果有人说我们不要读使徒信经啊，使徒信经里面有一节有问题，降在阴间里，这个是引起争执，或者说我们高举圣经就好，干嘛读使徒信经，我相信也会引起大争执。各位，今天信友堂任何一个聚会的任何一个形式有丝毫的改变，都会有人觉得末日到了。人其实有的时候在坚守坚持的东西，我觉得是不需要坚持，我尊重这些人的习惯，这些哈，我也不那个，我说这意思也不是说我要改这些东西啊，都没有，我只是说在犹太人的这些这个什么饮食啊、节期啊、月朔、安息这些东西，每个都有圣经的根据，你去查旧约圣经，包括哪些可以吃可以摸，还有这些都可以成为非常严重的事情，你是洁净的或不洁净的，甚至是得救的是不得救的，甚至你的污秽，你在礼仪上面日期上面的一点点的不对的话，你可能可以引起整个国家的灭亡啊。你如果这样来解读亚干的死亡和他全家死亡和以色列人战败，你就可以说我们可以走到一个非常可怕的律法主义的路上，你有一丝一毫没有照着圣经上去做，你就该死了。然后我们就要开始问了，什么叫一丝一毫？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做，好了，那就那些大学者，犹太的学者开，什么叫做工？走路算不算做工？去 7-Eleven 买面包算不算做工？哎呀，多长，买多少面包，这些我们都很尊重，其实值得尊重，因为他们看重上帝的话，但是是错误的尊重，或者说是错误的看重，就是可能本来也没有那么严重，他们很尊重要遵守也好，但是耶稣就在生活中，事实上连割礼也是，耶稣不是说婴儿第八天受割礼嘛，那也是一个功啊，而且那是一个大工程的。可是如果婴儿是第八天该受割礼，那天刚好是安息日的话，你照样给他受割礼。也就是我们要抓住那个重点到底在哪里。各位，重点其实就是信心啊，信心不能说跟行为没有关系，有关系，信心不能说跟仪式没有关系，也有某种仪式，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们需要小心一点，这些东西显然还是让有一些犹太派的基督徒觉得说我们要守安息，我们要守这些规矩啊，怎么现在教会里都一点规矩都没有了。好，那么这些人就引起人的论断，保罗说不要让人家论断，不要让人家论断有两个解释，一个就是你去遵守嘛，一个是你不要遵守，我想这两个解释都对，都不对，就是说都对也都不对，就是说哦，我们也不要故意让人家跌倒吧，既然你碰到一个比较保守比较严谨的人，那你就稍微小心一点吧，啊，就不就譬如说，我又拿我自己做例子嘛，星期天我刚才穿，再不喜欢西装领带我也穿西装打领带嘛，你何必为这个事叫人家听不下你的道嘞？ 这当然也不是说我要想尽办法让人家听我的道啊，就是说不要让神的话被拦阻，我们能够让基督被传开就好了，重要的是这样啊。那有人在这上面很严厉啊，你没有放弃因信称义的信仰，没有放弃，你没有给人一个印象或助长他觉得说我一定要这样才能得救，而否定了耶稣基督为你死就可以得救的话，那你就让步吧。但各位，这中间的界限很难分的啊，我们只是讲一个原则。他说，保罗说这些事都影子吧，真正的形体是基督，意思也就是说基督已经成全了这些安息日，你根本不能守的，是基督给我们安息的。饮食上你根本不能洁净的，我们天天吃最洁净的东西还不是都要死，活到80岁就死了，100岁就死了，120岁也死了，怎么样都要死。真正的洁净，耶稣说心里洁净，入口的不能污秽，出口的才能污秽啊！你心里要洁净，心里洁净什么？耶稣给我们换颗心啊，给我们把我们实心换成肉心啊，这都是借着十字架。哎呀，真正你在吃喝节期世上，不管是敬拜上帝，或者是在得到安息，通通都是在基督里才有。然后你不要因为别人故意的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是什么意思呢？可能也是当时的异端里面了，故意要遵守这些律法，然后甚至越遵守越多，也有敬拜天使这种事情了。各位，反正人容易走两个错误嘛，一个错误就不守法嘛，放肆嘛，一个就是律法主义，我守越来越多的法，越来越多规矩，然后这些守这些规矩，这样走向都是我们人性没有办法避免的。我也不能说我们就要多严格的来对付它，我们可以轻松一点，但是我们要小心，会有这种倾向。那有人这样做，那别人也这样做了。各位，我发现异教徒都是这个样子。我觉得我们台湾现在是越来越远离上帝，整个那个拜偶像的情形很重，然后我觉得整个这个教会情形也很不好，神的道也没有好好传讲，所以呢，那个放肆情形越来越多，性上面的放纵啊，色情上的放纵啊，文字啊，影像各方面的放纵啊，暴力啊，这些都越来越多。但另外一方面呢，律法也越来越多。什么律法？就是迷信的律法。这个烧香的那个日子好像越来越多。我小的时候没有常常看到人家就在街上烧一烧，今天越来越多了。我相信以后什么事都有忌讳了啊，这也是忌讳，那也是忌讳。因为士官牧师要搬家嘛，然后有人就说，你千万春节以后搬比较好。为什么春节以后搬不好啊？因为春节以后就没有人搬家。士官牧师，为什么？是因为迷信嘛？哎，对啊，春节以后搬家是很不吉利的啊。哎，各位，就是很多的律法，他们怕，他们的不信主的人，一方面在道德上越来越堕落，而且那些假的鬼神邪灵也不断告诉他们，可以任意而行。那魔鬼一直就跟我们这样讲。我们就我们自己的神，一方面呢又被吓得半死，这也不敢，那也不敢，这也不可以，那也不可以。各位，这些不一定是宗教上面的事，我觉得整个的人的心态上都可以反映出来。有些人信了主，他并没有得自由，所以总不知道基督给的自由，总是也是喜欢自己被捆绑，也喜欢捆绑别人。有些人呢，就是信了主以后也没有真的在基督里，保罗说了，在基督里面正在律法之下，他没有因着爱，因着基督，他愿意约束自己，对付自己，舍己背十字架，就是还是在这两种错误还在我们中间看到。那有人就是这种异端，包括掺杂的犹太教的，要特别敬虔，加了一大堆规矩。那也许有一些哥罗西的信徒就我也来学，或者我也要这样做，否则神就不喜悦我。 各位，这些东西一旦变成你在神面前的功德或者是刑罚，那就惨了，那耶稣的工作就被涂抹了，所以就是你的赏赐就被夺去了。本来你敬畏上帝，我猜这个奖赏原文也是工价吧，我们中文都不太敢翻工价，好像是功德哈。其实没有关系，我们做工的，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服侍主，主给我们工价，这不是错误的事情，只是要记得那是主给我们的恩典就好了，荣耀归给主。哎呀，你们在一切的服侍上，神会给你享赏赐，但是如果你在做这一切事上的时候，以为这是你要靠着自己在做，以为你做的不好，上帝就或者你的表现不够良好，以至于有很多的竞争，很多的恐惧的话，那你奖赏真的就被夺去了。那被夺去，让我们想到马太福音讲到的那葡萄园的工人，他那银子没有被夺走，但他的跟主同在的机会被夺走。拿起你的银子走啊，那很可悲哈。这里夺去奖赏可以说是因为你走律法主义的路，到最后哦，哇，这样才能得救，所以你就没有得救了。这些人拘泥在所见的，随着自己的欲心自高自大。那个十九节哈，不持定元首，就是不持定基督，不相信基督所做的一切的美好的事，已经把所有的，真是把所有的拯救所有的艰难通通都已经替我们做完了。各位记得，我也讲过很多次，通通替我们做好做完了，不等于说，不但不等于，刚好相反，不等于说我们天天就在那里睡觉。基督替我们做好了一切的事情，不但不等于说我们天天在那里睡觉袖手旁观懒惰，反而刚好相反，基督替我们做好了一切，也要跟基督在我们里面做好的一切，就是我们也在做，我们也在行善，我们也在遵守律法，是基督在我们里面做。所以我们这些都没有可以夸口的，也没有可以推诿的。连于基督，连于元首，就是相信他是主，他是王，他替我们成就了一切，而且我们听命做他的事。但是这些做不是我自己做，我自己做这奖赏就要被夺去了，我自己做就有那种啊，把神想得很苛刻，把自己想得做了很多的那种危险啊。然后这也是彼此要扶持，所以上面讲靠着他荆棘得以相助联络啊。教在教会里跟在基督里，我觉得是关系密切的。弟兄姐妹对我们的帮助跟基督对我们帮助，我觉得有的时候几乎是同义字的啊。所以不要变成一种错误的个人主义，好像我单单仰望主，我跟别人没有关系。我们求助于别人，我们扶持于别人，别的弟兄姐妹都是在基督里面。好，你看哈，这里我们再回到第十八节哈，因为十九节这个比较可以简单的讲完了。拘泥所见过的，然后随着自己的欲心，这个拘泥自己所见过的那个小字，说有古卷说这等人窥察所没有见过的，一个是见过，一个是没有见过。对不起，现在这眼镜也要换一下，那个窥字我看了半天没有看到哈，看到查字那个。但是我想所要表达意思都是一样，所没有见过的就是你根本还没有重生得救，你还没有看到上帝的，你没有看到上帝的恩典是多么丰富。你只有像那个加拉太书里面讲，偷窥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那想把它偷走，就是有些人他并没有得救，如果讲他是异端的话，他不但没有得救，他还要夺走我们，偷走我们，所以他在偷窥我们，看我们什么时候不注意的时候，就把我们心中的基督夺走，把我们的赏赐夺走，把我们的自由夺走。他不是一个得救的人，他是要来，他是贼，要来偷东西。如果这照小字来讲，如果说照拘泥所见的呢，那就是指什么呢？这个我想各位也能懂啊。我在信友堂，我所见的，这个所见的包括所经历的，我在信友堂觉得太好了，所以人人都要这样，不这样就不能得救。 各位，当然我们信友堂还没有这样的人哈，还没有这么死板或者没有这么高举信友堂的人，但是有些宗派会这样子，尤其是如果你所经历的一件事，你所看到的一件事是那么美好的时候，常常就有人会拘泥，然后就会说你也要这样。很不幸，我要举的例子就像说方言啦、或者某一种什么某一种特别的属灵经验呐、那在这里就是他拘泥他过去所有的犹太教的那个，他觉得呢又圣洁又规矩又守律法，那太好了。各位，那些不是不好啊，保罗在罗马书我也常常讲称赞啊，这个我们今天看利未记当然是不敢亵渎了，说那个不好，但是我们心里是在觉得哎，那没什么价值吧，那对我们没什么关系。可是你要知道，对一个近前的犹太人来讲，事实上对一个近前基督徒来讲，利未记也是神的话，非常宝贵的，每个字都很宝贵。那个神的话里面所要表现出来的那个重点，那可能我们说犹太教没有抓住重点，还是信靠神，跟随顺服神。那重点是我们人的罪恶，重点是神的圣洁，重点是我们要圣洁才行。那当重点是靠着主的恩典才能圣洁。但是对我们来讲，可能利未记不是那么重要，可是实在它很重要，对犹太人来讲非常非常重要。那重要，他们又重要，没有抓住重点，就是以为我去遵循那些仪式就好了。那他觉得这太棒了，这个太伟大了，所以他要每个人都遵守。那就因着他这种拘泥过去的一些宝贵的经验，他把这个变成了一个得救的条件和律法，就夺去了我们的救恩了。这是保罗在这里要讲的，你们要避免这些。好，我们可以说这异端是什么，我们也没有讲得很清楚，因为保罗也没有讲得很清楚。很显然圣灵也不要叫我们那么清楚，如果要叫我们清楚他会讲得很多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该持守的是什么，该避免的是什么。持守的是基督，避免的是这种以人为中心，人的个人的经验为中心，不管是多好的属灵的经验，这种即便你很敬虔，其实保罗说这种敬虔和欲心和自高自大是一样的，两个刚好相反的名词却是同样的。就好像耶稣对法利赛人也有这样的责备啊，他们是很敬虔，耶稣也有这样的称赞过他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的，也有这样讲，但是他们是粉饰的坟墓。那事实上我们也要说，凡是不走在真道当中的，你过分的或者错误的强调了我们要守律法才能得救，到最后一定也是走非律法的路线。这个我在这里不想多讲啊，但是我觉得包括新派的神学，包括强调基督教里面只有一个重点，那个重点就是人和人之间要守规矩，有道德有爱的彼此相处。对于上帝救恩人的罪他们都不相信的，他们觉得需要的就是照着上帝的律法去做就好了，结果通通都变成没有律法了，人为所欲为。就是新派的一开始可能有很多要讲正义，要讲公理，要讲社会上道义，但是他们神学发展到最后呢，就是根本也不需要，就到最后就是很空泛的爱啊，通通都包容，什么都可以了。所以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残酷，对于罪恶根本毫无力量对抗，甚至有的时候还不要人对抗。你现在听到很多这些开放的人士，实际上我觉得常常成为社会和人和人之间动乱的一个原因，因为他们非常容忍罪恶。他们一听到什么要用军事行动，一听到要有刑罚，要有什么法律的制裁严厉，他们就觉得这是虐待，这是不包容，这是残酷。可是他们原来就常常又振振有词讲正义，对，非常的不正义。美国有个麻省理工学院很有名的，当然他根本不是基督徒啊，叫 Chomsky， 他是一个语言学家，他语言学可能很棒吧，我不懂不敢说什么，但是他在政治上真的是有无知和错误到极点了。任何一个 美国人所做的事情都是错的，他自己在美国享受美国的一切，美国人做的都是错的，任何一个以色列犹太人做的都是错的，就凡是左派的，凡是反美的，凡是反犹太人的都是对的。以色列人稍稍伤害到任何一个巴勒斯坦人，这是该被斥责的。巴勒斯坦人里面的腐化或者伤害或破坏治安，他们都不会讲。这些这都是不诚实，都不道德。当然，我们不去花太多时间讲这些，因为我们自己也常常在这些事上错误。我要说的就是十八节说，欲心自高自大和敬虔其实常常连在一起。他觉得他很敬虔，其实他有很多的欲望。他觉得他很公义，其实他到最后因着自己的自高自大把公义都丢掉了。好，第20节21节，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人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所以你看这异端很严厉的，一大堆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但异端到最后又常会变成什么都可拿都可尝都可摸。哎，我看很多啊，包括有一些基督教里面的异端哈，这些异端我不晓得摩门教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情形，我也不想攻击摩门教，就摩门教起码给我的印象是非常的规矩，尤其是他们这些好像穿着待人接物都非常规规矩矩，我想尤其在性上面。可是我又看到一些报道，包括摩门教在一开始的时候那大概没有问题吧，现在听说在北美也越来越多了，就是他们那个多妻制又复活了。我不晓得，也许我不应该提这事，你没有足够的调查，你不应该讲这么多，但是我的确看到，第一个我觉得我晓得的是，我看摩门教很严谨，但另外一方面呢，他们教义里是允许多妻的，不但允许，我不知道有没有鼓励。然后传言里面说现在在北美加拿大很多地方又有很多的多妻的情形，我也保留的相信。那不管是不是这样，我看其他还包括统一教啊这些异教都有这个情形，就是他们以非常严格的道德来吸引一些高贵的人，然后到最后进来叫你做地狱之子，什么道德都没有，因为道德的基础必须是上帝，圣经里的上帝没有真正道德。